在一些观察家看来，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共当局全面推行对舆论的控制，对批评意见的封杀。中共当局不但彻底实行所谓的七不讲，即媒体和学校不得讲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中共历史错误、权贵资本主义、司法独立等七个话题，而且也做到了禁止中国人谈论或提起中共所不喜欢的任何话题。批评者指出，中国当局禁止中国人公开讨论的话题范围广泛，而且中国当局还可以随时将禁忌话题范围扩大，从疫情防控是否应当尊重基本人权乃至顾及人民基本生活，到中国眼下是否有人口危机以及人口危机从何而来，到将香港的一国两制变成一国一制，对台湾频繁武力威胁是否明智，到中共对待新疆少数民族的政策是否存在问题，这些话题在中国统统不能在正式的媒体上公开讨论。中国网民在网上的非正式意见交流，提及这些话题，轻则被删贴封号，重则被国家安全机关威胁。2021年即将结束之际，中共当局推出所谓的《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正式将互联网时代的中国人锁定在中共控制的网络内，翻越中共当局设置的互联网信息封锁屏障及所谓的防火墙的人将受到正式的法律惩罚。与此同时，中国官方的媒体和官方认可的媒体人则可以在这种信息柏林墙内外自由穿梭。在中国当局越来越经常的以所谓的翻墙罪对中国公民实行从罚款到判刑等法律处罚之际，中国互联网上有用户以谨慎的措辞提出疑问，这就是中国是否明显违反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该宣言第19条明文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但这样的质疑立即被中共网管当局删除。在来自香港的资深媒体人、开放网主编金钟看来，今日中共当局任意限制乃至剥夺人民的表达自由和获取信息自由，这种做法是中共当局由来已久的传统，是中共政权的立国之本。金钟说，
这种手段就是叫做专政。所谓专政呢，很经典的解释嘛，就是不受法律限制的国家权利。等于说就是中国毛泽东的话，就是四个字嘛，无法无天。对于舆论、新闻、言论自由的控制，这是无法无天的第一条。这一条做到之后，他就其他的什么他就可以为所欲为，来实行这个无法无天的统治。
一些学者和观察家指出，中共在还没有夺取中共大陆政权的时候，就开始在其控制区内实行舆论疑虑，对表达自由进行限制，发表了令中共当局不快言论的人有可能被砍头。在中共1949年武装夺取中国大陆政权之后，舆论疑虑变成中共当局公开提出的口号和政策。只是在中共已故的强人和独裁者毛泽东死后，中共当局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有限地放松了对中国人的表达自由的限制。然而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共当局又步步收紧了这种限制。研究者指出，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中共又投入巨大的人力和物力监视和限制中国人通过互联网进行意见表达和信息交流。自中共新领袖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这种监视和限制 逐年强化，到2021年又达到一个新的顶峰。生活在加拿大的作家和民主人权活动家，长期观察中国的政治和中国的舆论控制的盛雪说，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共当局对中国人的表达自由方面的限制和剥夺的实力太多了，这方面的限制由原先的政治领域扩大到了不涉及政治的领域。盛雪说，
比如我们说啊，在今年的年初，中共呢，它是对那个叫做人人字幕组、人人影视字幕组的那个打压，其实当时我也有点意外，因为这是一个就是老百姓没事看看电影、看电视剧啊，看看国外的这些大片啊什么的，那基本上来说呢，它并不是那种非常直接的，比如说是政治评论啊等等，所以它这个打压而且非常的严厉，你看它是抓了14个人，而且呢这个涉案金额是达到了6000多万。那么这个情况呢，也是应该说是一个信号，就是说不管你是在哪一个领域，并不说仅仅是在新闻领域，或者说是通常我们所说的媒体的这个领域，而是在老百姓的这种娱乐领域，实际上呢他也早就开始关注，就是说不能够让老百姓接触到那些非中共主流的那些意识形态，这是一个挺有标志性的一个事件。
在2021年即将结束之际，美国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一篇报道，标题是为何彭帅事件的中国叙事无法令世界信服。报道说，中国政府在控制中国国内14亿人的想法和言论方面已经变得非常高效，但影响世界其他地区则是另外一回事。中国著名网球女运动员彭帅一事恰如其分地证明了这一点。报道说，虽然彭帅公开对一名有权势的前副总理提出了性侵指控，但中国官方媒体和官媒记者搬出了一个又一个的证据来证明这位网球明星平安无恙，国际上的抗议声音反而越来越大。中国笨拙的反应不但没有让世界信服，反而成了一个可以写进教科书的例子，让人看到中国政府面对他无法通过审查胁迫来控制的受众时，在交流上的无能。然而，《纽约时报》在这里所说的无能显然是一种相对论，因为在控制中国公众可以看到什么、可以说什么方面，中国当局的能力是惊人的。在彭帅成为国际新闻的同时，绝大多数中国人对彭帅提出的指控一无所知，鸦雀无声。彭帅事件只是一个例子，观察家们指出，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众多的中国人对发生在中国国内的涉及他们基本利益的许许多多重要的事情不知情，对他们作为公民的权利和基本利益如何被侵犯、被损害，对当权者如何滥用权力浑然不知，这些人由此还产生了一种岁月静好的错觉。金钟的说法是，
现在已经显现出公众的视野啊，会越来越收窄，越来越狭隘啊。这个中国有句老话嘛，这个叫愚民政策啊，是吧？就是把老百姓弄得越来越愚蠢，什么也不知，什么也不懂。
在当今中国，也有人把这种愚民形容为吃地沟油的命，操中南海的心，意思是这样的人深受中共政权之害，连安全的食用油都买不起或买不到，吃的是流入地沟的餐馆下水提出的油，但他们在中共长期的信息封锁和洗脑教育之下，变得很喜欢站在中共当权者的无视乃至蔑视基本人权和公民权利的立场上说话想问题。盛雪认为这种局面可谓由来已久，他说，
中国人真的是被闭塞了70多年了，而不是说现在，因为我是1989年出来的，我在这儿呢也经常会跟华人接触，明显的可以感觉到，就是从中国大陆出来的华人 跟港台的华人是不同的。那么呢，再跟其他的族裔、其他的地方的其他的人种确实是不同的。因为这些东西呢，最重要的表现在价值观上，表现在这种对待事物的一个基本的这种看法，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三观吧，是吧？那么这些价值观的不同，其实是直接影响到人很多的行为方式的不同。
盛雪说，进入新世纪以来，借助互联网技术，中共当局不但大大加强了信息封锁，而且也大大加强了垃圾信息轰炸。他说，
他有大量的垃圾信息是塞给你，所以说变成了中国人很多人他以为他所能够获取的信息已经完全是满足了他的需求，因为太多太量，太量太大，种类太多，而且呢还有吃喝玩乐什么赌什么嫖什么这些东西都有，但是呢只是没有能够去让人在心灵上、精神上、意识形态上、学识上能够有增长的东西。所以这个时间长了之后呢，真的是让很多很多的国人会有一种精神意识心灵的这种瘫痪的状态，这个其实是后果会是非常可怕的。
有批评者指出，盛雪所谓的精神意识心灵的瘫痪的一个例子是2021年中共当局推出宣传片《长津湖》，歌颂中共政权在1950年代初仓促派遣军队，以志愿军的名义支持朝鲜金日成政权对韩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尽管连中共的《环球时报》和《人民日报》都承认那是一场侵略战争，但似乎几乎没有中国人想到或提出如此歌颂侵略战争极不道德，相当于日本有人拍摄电影《台儿庄》，展示日本军人远赴中国英勇作战，保家卫国，可歌可泣。与此同时，也有批评者指出，肯定会有中国人想到了这一点，但是他们不能说，无处说，或不敢说。而这种局面无疑会导致许多人不能明辨是非。展望新的一年或可见的将来，金钟认为中共当局的信息封锁和意识形态灌输的局面难有改善。他说，
思想禁锢、文化空洞、倒退，这样一种情况是怎么造成的？我们先要面对这个问题，是不是啊？他怎么样可以做到这一点？我前面两个问题也已经说了哈，这是由于他的政治统治所造成的。
盛雪则认为，掌握了高科技工具的中共政权显然已经变成了令人难以对付的怪兽。他说，
在可能在所有其他的国家当中啊，绝大多数的国家当中，人们把这个高科技用于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或者是用于服务于人类，但是在中国，它基本上就是最大的用处就是服务于中共当局对人、对每一个人的这种深度的控制。而这种深度的控制呢，它已经不是说在控制你的行为方式，是你做了什么我才去追究你，而是你只要想到了什么他就可以去追究你了。所以说呢，这个局面是真的很可怕。
中共当局则对内对外坚持声称，他统治下的中国人享受着充分的民主和自由，其中包括表达自由、获取信息的自由。